好，在这个时刻，大家都很不容易哈，都必须待在家里。我的工作呢，大家都知道，我以前的工作，我是一个传道人。后来呢，我放下传道人的工作，我当了全职的爸爸。最近呢，我又开始有了不同的体会。有一些父母，他们很辛苦的维持家庭，特别在这个疫病的时候更不容易了。因为现代的社会，现在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双薪，必须两个都要工作哈，照顾小孩怎么办呢？于是当政府说要停课的时候，一片哀嚎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小孩也不知道怎么办，必须要有人放下工作。当然，我也在家里顾小孩，不过最近呢，最近因为大概比较适应了带小孩哈，而且学期也要结束了哈，帮小孩的课业忙到了一个段落，也因为太太的工作哈，有个分流工作的调整，我也可以跟着继续工作，继续体会各位的不容易的生活哈。可是呢？随着这个密集的这个陪伴小孩的这个时间呢，你知道我会想一些事情来打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哈。你知道当你跟你亲近的人平常保持距离的时候，都可能还相安无事，一旦密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种种问题。当然就找办法，想办法排解彼此的摩擦，彼此的冲突，想办法排解时间，找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做。我跟小孩在家里做什么呢？那一来陪他们学习，这段时间有许多的爸妈哈，在家里都变成十项全能，对不对？当然我也不例外啊，从一个教练变成一个导演，我每天要常常啊，不是每天，因为交作业要录影上传，很多父母也有体会了。究竟我们有没有变成一个好导演呢？究竟我们有没有变成一个好教练呢？我们继续努力，但同时，这也让我思想一个问题：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引导彼此、陪伴彼此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引导者？也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同工常常会反省的一件事情哦。我们都仍在努力。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文呢，在路加福音21章1到6节。为什么会找到这个经文？你知道有一首很老很老的歌哈，叫做《Tuppence 两便士》。英镑最小的单位，对不对？这首歌呢，出现在那个1964年，这么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欢乐满人间》。它的中文可能的翻译是叫做《神仙保姆》。这首歌啊，老一辈的人才会知道。它的英文呢，是《Mary Poppins》。对，我们松和应该是看过了。哇！我跟小孩看到这部片的时候，非常的爱这部片。这部片从头到尾都很欢乐，可是中间有一个桥段是往下沉的，沉到我一看的时候，我会吓一跳。哇！这一首儿童喜剧片怎么在讲信仰的东西？中间到底一段插曲是什么呢？中间有一段插曲呢，是这个保姆要告诉小孩。明天呢，他施了一点诡计哈，让他的爸爸带他们去上班，因为他爸爸总觉得保姆要做好保姆的工作，要像个将军一样，要训练我的小孩守规矩、有纪律。然后可是这个保姆来带以后，小孩都非常的欢乐，然后都变得非常的异想天开，非常的有创意。爸爸受不了，找保姆理论。那保姆就用了一个计，顺着他的话说：“那太好了，明天小孩就跟着你一起上班，因为你希望小孩变成你要的样子。”那就一起上班，这爸爸就愣住了， 听起来好像也是这样，大家去上班，然后就在，要哄小孩睡觉，保姆哄小孩睡觉的时候，保姆给小孩做了一个心理预备，什么预备呢？明天，当你们经过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老妇人坐在阶梯前面，她会向路过她的人呼唤，happens，happens，两便士，两便士。2块钱，2块钱。当你施舍这2块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小鸟跟鸟妈妈，它们会被喂饱。这首歌出现在这里，马上就让我想到了圣殿前面的寡妇跟她的2块钱。当然，这首歌把这个典故做了一个转化。变成是一个对路人的一个呼唤，在穷寡妇的一个的身上，我们在经过这个大教堂前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天上的圣人跟使徒们都在看，每当有人施舍这2块钱的时候，天上的众圣人跟使徒都会微笑。哇，这首歌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2块钱，他就让我一直让我这几个礼拜就一直在想这2块钱的事情。这一段耶稣讲论寡妇奉献的故事呢，相信我们都不陌生哈。我们先来把经文念，很快的念一次哦，在路加福音21章1到6节，我来念，请弟兄姐妹静听。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献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了。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献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进去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的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解说一下，这里的段落感觉是被切成2个段落了。前面讲了一个寡妇奉献的故事，哎，后面的场景有点切换，让人感觉是不同场景。因为你知道福音书常常会有一个人，有一天，有一次，然后下一次也有一次。我们会知道，这通常出现这种脉络的时候，2个段落是不相干。可是，如果你对照福音书来看的话，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应该是一致的。这其实是同一个场景，就是耶稣上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那个他在圣殿里教训人，然后跟门徒一起出来的一个场景，他应该是有连贯。如果他是连贯的，我们就必须要去想这连贯。到底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子相提并论？怎么会这样子比较？奉献，然后谈论到圣殿被毁，先放在心里，有这个前提。我们都对这段经文不陌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用来讲什么呢？都是用来讲奉献的价值。都是用来提醒我们奉献的态度啊！这寡妇所有的都拿出来了，你还不拿出来？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无论是奉献的价值或奉献的态度，其实都会牵涉到比较的议题，比较人跟人之间的比较，而这个比较呢，最后会指向目的的议题。奉献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奉献？那个目的，因为这个目的，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奉献。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的全部奉献，是吗？在这段经文的脉络里面，是要提醒我们奉献吗？是要提醒我们要奉献到会痛，或是不痛不痒吗？或是警，要提醒我们就要警醒，我们的奉献不痛不痒，还是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应该要效法寡妇那一种不后退？把所有的丢进去也不后悔，押上他的前途身家的这种奉献呢？No regret, no retreat。 或者对于关注社会公益、思想左派偏激的基督徒，认为经文要紫色的，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哦，是耶稣谴责在教会里面地位较高、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基督徒，他们有体面的外表，可是他们内心虚伪，毫无怜悯，是吗？这段奉献的经文要提，耶稣要提醒我们，是这一些吗？其实这些提醒，它都会反映出提醒背后有价值取向，不同的提醒，不同的价值取向，有的会指出有钱的基督徒应该要更甘心奉献，有的会指出做门徒的，想要做门徒的人要像寡妇那样的奉献，以神的殿为念，不留给自己，不保留。有的会指出教会应该要更多展现对弱势的关怀与行动。这三个说穿了，有的就是在意钱，有的在意跟世俗比较，我们要与世俗不同，我们要出淤泥而不染，有的在意我们要为弱势做得更多，是吗？如果耶稣在意的是那些我们能的事情，我们能出钱，我们能与世俗不同，我们能表现的与其他人不同，包不同啊，我们能为弱势做的更多，如果耶稣要纠正门徒的心态，是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都能达到这些提醒的理想，那么耶稣在这一段福音书这一段记载，他究竟在预告他要做成的事情，似乎也是人可以达成的事情。就像那首歌一样，放在欢乐满人间里面，就心情一沉啊，我不禁要开始要想，到底耶稣真的要提醒我们去做那一些我们能做到的事吗？没有错，奉献的确是上帝对人的心意，或者说是上帝他期待当人真正看见上帝、仰望上帝的时候，以及对于他的拯救的作为，施展他拯救作为的时候，那一种可预期的反应是奉献，没有错。金钱的奉献，以神的事为念的奉献，那种生涯的奉献，追求公义的奉献，行动的奉献，思想的奉献，都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回应，没有错。也同时呢，是我们为传福音而做的功或是努力，奉献金钱，奉献自己的人，奉献自己一生，然后奉献在社会公益上面，的确都跟福音是有关系，都为了传福音而做。而奉献也的确是贡献自己所能，也是表明自己身为上帝子民的，很自然的为上帝的国度效力。当众人都明白奉献的意义，他们会齐心合力的建成一个圣殿，建成上帝的家，会成就上帝的家，会做成上帝的国度，然后把这个国度，把这个做成的这个样子，这个框架献给上帝，求上帝使用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看旧约历史，神也的确居住在他们中间，当圣殿盖好的时候，上帝也与他们同在，当圣殿还没盖好之前有会幕的时候，上帝也与他们同在，当神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也听上帝的话。哇，多么理想和美好的一幅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奉献，想尽各样的方式建造教会，是不是？建造，想建造教会，想建造上帝的灵宫，建造上帝的圣殿，都没有错。那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段经文呢，还是会对他的脉络感到困扰，就是主耶稣啊，你前面不是才肯定，你不是才刚肯定 寡妇的奉献这件事情吗？怎么你后面要跟我们讲的事情是圣殿的被拆毁？真是让人困扰。后面呢，拆毁圣殿呢，是一个打掉的一个概念，把奉献的成果打掉的一个概念。前面还在称赞寡妇呢，她是信徒日常生活的榜样，后面就很明显的出现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周末跟审判到了。哇，怎么办？身为信徒的我看这段经文不知所措啊。对于这个脉络，如果我们不细查其理，它的逻辑，我们实在不能明白主耶稣对门徒讲这件事情，奉献这件事情的心意是什么。我建议我们来想想一两个问题，一两个就好了。究竟耶稣在意的是寡妇，还是财主，或者是我想大家很自然的都会回答，耶稣 很明显他在意的是寡妇啊，因为呢耶稣肯定了寡妇的奉献嘛。可是让我们注意一下经文，经文穷寡妇的穷字很有意思，然后有些人就跳出来，你看你看你看，耶稣就是强调这个穷寡妇，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注意上帝的律法的实现，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这个寡妇。可是当路加福音在用穷寡妇的这个穷的穷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整卷新约圣经特别的是就出现这一次，它跟贫穷的穷不一样。贫穷的穷更多用的时候用的是别的字，怎么会这样？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较直接的翻译呢是微不足道，所以它被衍生在翻译的人的理解里面呢，把它衍生那个微不足道就是少嘛，就是穷嘛。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微不足道的寡妇这样子念过呢，我想耶稣想要跟门徒指出，那个寡妇，你们看那个寡妇，你们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那个寡妇，她投的钱掉到奉献箱里面连声音都没有了，连听都不会被听见的那个寡妇，你们看见了，你们听见了没有？那个微不足道的寡妇，我们不会注意到只奉献两个小钱的那一个，对耶稣来说他的价值，他的奉献是被耶稣说很大的，门徒没有注意到他的奉献。而门徒在意什么呢？我进一步要问，是财主因为他的奉献很多吗？不是的。其实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你会知道这个有人指的就是门徒，有人谈论圣殿这件事情是门徒，也就是耶稣在对着奉献箱坐着，然后起来跟着门徒一起出来的时候，转过头门徒就在讨论圣殿的事情，然后耶稣就回应他们圣殿的事情。门徒不是在意财主的奉献，门徒在意的是财主奉献的那个结果，美轮美奂伟大的圣殿。的确财主的奉献会让人听到，让人注意到，哇好棒，他奉献的好多。可是奉献这么多呢，我觉得犹太人跟门徒也很清楚，奉献不是重点，而是要做成圣殿，给圣殿，让圣殿运作，让圣殿继续做他们跟周围外邦人不同的独特的工作的这个圣殿。可是耶稣呢到底想跟门徒谈什么？我想顺着这个逻辑下来，我们自然会得到一个小结，耶稣并不是在意奉献多少，耶稣也不是在意，他的确称赞了寡妇，但他不是在意寡妇把所有的都投上，他不是，他真的不是在意寡妇的毫不保留。这个是现在我们很常听到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解释。耶稣在意什么？ 从经文的篇幅来说，耶稣其实也没有琢磨在财主的奉献。你们要奉献，多多的奉献，多多益善。耶稣其实是在指出门徒，门徒啊，门徒，你们又陷入了一个老调重弹的一个问题：偶像，以圣殿为偶像。门徒实在太在意圣殿里，以至于忽视了人以及其他近前的事情。按照摩西律法呢？哎呀，门徒，你那个看那个微不足道，连看都没看到的寡妇，你怎么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会有寡妇不会被注意关注到？按照摩西律法，怎么会有寡妇出现在这个时候，而且还只投了2块钱？或者直接指向问题的核心，怎么会有律法不被重视呢？怎么会有律法还没有被成全或被满足呢？当耶稣向门徒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今日的教会，你我也是很尖锐。我觉得尖锐到令我觉得不安，令我身为教会的同工感到汗颜跟惭愧。我们总是不断的在朝着实现律法而努力，可是总觉得有不足的遗憾，或者是做不到的那种愧疚感。比方说奉献不够，于是呢，同工要想尽办法做多做一点，让人有感一点。比方说，教会的会员不够，聚会的人数不够啊，现在也必须不够了哈，因为大家都必须要四散，在这各散在各自的家里面，会员不够，于是呢，同工呢自我期待要多做一点，让外面让世界的人多看见一点，好像我们总有一个不安，我们急着要完成什么事情，我们要把教会建造好，我们要把圣殿盖好。然而，我建议我们看待这个经文的问题，再把它的脉络放大一点。它前面“寡妇”这个字的确是一个亮点，你在前面再看到一个地方，他没有讲寡妇，可是他没有讲到“寡妇”这个字，可是他在讲寡妇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说：“夫子，夫子，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于是呢，他们想挑战耶稣说：“如果你说有复活。”那我们现在这里有个寡妇，她死了一个先生、两个先生、三个先生、四个先生、五个先生、六个先生、七个先生，死了先生。如果你说有复活的事情，那她是谁的太太？哇，这个问题也是很尖锐，感觉好像会考倒耶稣啊！哇，七个人的太太，哇塞，那不就是杂居吗？哦，我也被警告了啊，我不能讲见自己杂居。耶稣到底在意什么事情？撒都盖人很明显的，他们在意的一件事情，他们不是不关注律法，他们关注律法，所以他们关注律法的实现，产业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嘛？寡妇死了先生会出现产业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说撒都盖人其实很在意那个钱要怎么处理啊。所以要想办法让他的产业继承，所以要有二三四五六七来继承财产嘛，来让寡妇，来让寡妇会可以被处理嘛，一个悬案啊，一个遗产悬案被处理嘛。那很明显的，耶稣说他们在意的事情，你们搞错了，搞错了。我后面再给你解答，耶稣到底说他们搞错什么事情？对，死了七个先生的寡妇，撒都盖人文士呢，其实很在意律法的满足，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嘛。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说永生之道复活，不对啊，那律法就不能完全啦。可是耶稣要说的是，律法被忘记的心意呢，是让这个寡妇。继续的得到上帝，从上帝那里不断觉得爱，这才是律法的心意。继续的让人爱他，让人照顾他，让人不会沦落变成穷寡妇。其实我们看待个人的问题，也好像门徒看待寡妇的奉献一样哦。我们实在是太在意奉献的功能和目的了。奉献好像就是为了要成就什么，结果反而成就什么。 我们内心的偶像。那么奉献所要的是什么呢？人究竟是为何而奉献呢？这段经文还是有提供我们线索去思考，就是寡妇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为什么呢？寡妇为什么可以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是她有远大的抱负或是志向 No retreat, no regret 的奉献她的全人并她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主吗？为什么呢？其实耶稣称赞不是这个寡妇的聪明，不是这个称赞这个寡妇的能力，是称赞她的单纯，单纯到不能再单纯的答案，就是她其实是很绝望的投下这两块钱，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她把她的指望放在她的上帝那里，当她投这个钱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盼望，上帝，你来让我的生命继续延续，你来继续带领我的生活，以至于他可以不保留的拿出来。这个简单说穿了，这个答案说穿了，好简单啊，单纯。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的服事的方向的时候，决定我们的金钱 的投入的时候，我们让自己单纯的，我们不用去想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给神的。多么简单的答案，上帝是我们今生的指望，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一无所有，是吗？我们可以这样想吗？我们有这个认知吗？除了上帝能做的能成就的，我们能做能成就的都不完全，只能指望上帝了，不是吗？我最后要指出耶稣在意，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们有没有做那些我们能 We can do it 的事情，像是奉献金钱、献身、服事、社会关怀。耶稣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抱着相信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盼望来看待必死必失败的自己而做的一切。我再说一次，耶稣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抱着一个心情一个态度相信复活的主，带着这个盼望看待自己是必死的，一定会失败，我们仍然愿意做这一切。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在心里面不要忘记这个经文还有一个有趣的字，耶稣抬头观看，请在心里不要忘记向耶稣抬头仰望上帝，好像我们的主耶稣看待寡妇的奉献的时候抬头看着他的父神。同时我们也要问问自己，我们常常背诵的使徒信经，我信身体复活，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吗？我信吗？我信自己一定会死吗？我信自己一定会失败，然后让复活的主带着我们一起复活吗？带着这个盼望，我们是否很有可能其实可以不怕失去，也不用害怕死亡，害怕一无所有的给出去，给予做成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在圣殿里讲论的时候，多次的讲论始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要钉十字架，并且从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你在这一些跟众人的辩论的时候，最精彩的是这个永生的问题。你用寡妇的结果 来回应永生的问题。你用寡妇不娶也不嫁，常常侍奉在上帝的旁边，来回应律法的问题。主啊，我们实在忍不住要赞叹你的智慧，你的深奥，你的奥秘，就是复活的盼望。这复活的盼望，我们真的祷告你，常常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指望，成为我们当我们在想到教会的一切信徒生活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想到的是死里复活。任何人都免不了一死，任何事情工作都免不了失败。可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你一次又一次的让信徒让教会经历复活，盼望你帮助我们也经历复活。愿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